在家五戒八戒学处，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学人这次呢，很欢喜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共同来学习这门在家五戒八戒的学处。那佛陀呢，在经典上经常赞叹说，人生难得。就是说呢，我们在六道当中啊，今天你能得到一个人的果报，这件事呢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天界的果报呢它太过快乐了，它衣食自然，一生不老不病，那么它就很难发起道心来学习佛法。那相对的呢，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呢，他又太过苦恼，他这个身心世界呢，这个苦恼啊，逼迫的太厉害。那么这样子呢，他也很难来学习佛法。那只有我们人道的众生呢，是苦乐参半。那么这样子呢，最容易发起道心。同时呢，我们第六意识啊，这个明了性呢，在六道里面呢是最强的，所以呢，也最适合啊来学习佛法。也就是说，这样讲起来呢，在整个六道当中只有我们人道呢是最适合修行的法器。因此，今天呢，我们大家都得到宝贵的人生，又能暂时放下世间的尘劳来听闻佛法。那透过佛法来学习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生命的真实相，使令我们知道呢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能够使令我们呢，能够灭恶生善，转迷为悟，乃至呢，成就涅槃的究竟安乐。所以说这样的因缘呢，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来珍惜的。那其次呢，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学习这个戒法的一个重要性。在华严经讲到呢，说一切众生悉皆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众生悉皆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都是有这个真如佛性都是可以成佛的。那都可以成佛，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流转没办法成佛呢？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妄想。所以我们想要成佛的话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除去这个妄想。那要除去这个妄想的话呢，第一步呢，你首先就是要先学戒。因为你能够受持清净的戒法透过这个戒法的规范，你这个妄想呢就不容易升起。那你妄想淡薄的话呢，你再来打坐念佛就容易成就禅定。那你定功得力的时候呢，你再来学习经教就容易开发无漏的智慧，乃至呢能够证得佛的一切种智圆成无上的佛果菩提。所以在楞严经讲说，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佛法的戒定慧三学呢，它就好像三层这个楼阁一样。那这三层楼阁呢，它是一层比一层呢更加的庄严更加的殊胜。那当然我们的目标呢，我们每个人都想登上追上一层最庄严最殊胜的最高的一层阁楼。但是你要登上最高的一层呢，你还得必须要老老实实从第一层开始。那第一层这个戒法透过学戒持戒这个持戒清净以后呢接着到第二层能够成就禅定。第二层有的禅定的支持呢再来学习经论开发无漏的智慧最后才能登上最庄严的第三层的楼阁。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呢它是有一定的次第。你一定要先从学戒 持戒开始，然后呢才能够成就这个无漏的定慧。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呢，要按照次第，不可以一步登天，超越这个次第的。那接着讲到我们这次所学习的这个五戒八戒，它在整个佛陀的教法当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序文，讲义第一面的序文，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做消释。这个五戒呢，它也叫做学机。为什么叫学机呢？也就是说你能够学习受持五戒的话，就能够登上身上这个佛的无上智慧的殿堂。那么它又叫做学路。为什么叫学路呢？因为它能够转身一切的律仪妙善行法。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五戒。那事实上这个佛陀的戒法当中呢，你这个八关斋戒、菩萨戒，乃至出家的沙弥戒、比丘戒，事实上呢这些戒法呢都是以五戒为基础所开展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五戒呢，事实上是一切大小圣戒法在家出家戒法的一个基本。那依照常法来讲呢，这个五戒呢乃人天之基，它是让我们能够保住人生的一个根本。那如果就笼统的来讨论呢，实际上呢是大小的五乘，这个五乘呢指的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事实上大小的五乘呢无不依凭，通通是依止五戒呢才能够升起的。所以呢这个声闻缘觉的修行者呢，乃至呢你是修学一佛乘大乘菩提道的修行人呢，都是呢通通都是要以这个五戒作为他的根本。乃至你说我是修净土的你是专念弥陀求生净土的呢，也是一样要以这个五戒作为根本。那就像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讲，欲生彼国者呢当修三福，讲到这个净业三福。净业三福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这个地方呢明显的就讲到这个就是戒福。所以说你要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也是呢要以五戒为根本。又的这个戒法呢一名清凉，也叫做清凉，它有清凉的意思。为什么叫做清凉呢？能转热恼，它能转化我们凡夫众生心中无量无边的热恼。所以在经典上讲一个偈颂说，持戒得快乐，病生无烦恼，夜睡眠恬淡，悟者常喜悦。说这个持戒呢能够使令我们身心若身若心都能够感到很快乐，能够让我们身心都没有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乃至呢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能够感到非常的清静安稳，那我们醒来的时候呢内心也能够经常保持喜悦的心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五戒，至少我们好好的学习持守这个五戒呢，它能够引申无量无边功德的。那其次呢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它是叫做在家众的出家戒。为什么它是说在家众的出家戒呢？因为就这个沙弥十戒来讲呢，事实上跟八关斋戒呢它只差了一条，差了一条不捉持身相经营宝物。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八关斋戒，你只是持守一日一夜呢，它所获的功德利益呢都是无量无边，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测度的。那就如同在优婆塞戒经里面讲到呢说如果有人呢以这个四大宝藏那满中七宝这么多的宝藏呢金银琉璃玻璃砗磲玛瑙等等这么多珍贵的珍宝呢拿来布施给一切的众生，那么他所获得的功德呢还比不上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那么这个受戒的功德呢是无量无边，乃至呢能够成就 这个涅槃，究竟安乐的果报。那如果有众生呢，他能够一日一夜来持守八关斋戒，那以这样的功德呢，来回向求生极乐。那么这样的修行人呢，因为这个戒香的熏修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他不是下品的，至少呢是中品中生，乃至于中品上生，乃至于更高的品位。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知道呢，依此二戒为基，以这个五戒八关斋戒这两个作为基础，任修合法，随便你呢，不管你修学什么样的法门，事实上呢它都是一个基础，那可谓呢正往持纲万目开张，就是我们常听到一句成语呢叫做纲举目张，这个纲呢就是这个网子的大绳子，那这个目呢就是这个网子的孔眼，也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大网子呢，你把这个大绳子提起来呢，那么这时候一个一个网眼呢，都能够张开来。那么这个叫比喻呢，你能够抓住一个事物的关键，那么它就能够带动其他的环节，也就是这个意思呢。这个五戒八戒呢，你能够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持守，那么你要想要成就禅定般若智慧的功德，乃至呢你要念佛求生西方都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所以能令群迷出生死冤，我们好好的持守学习这个五戒乃至八关斋戒，能够让我们这迷惑的生死凡夫能够出离生死的深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五戒八戒的一个重要性。那尤其呢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当中，可以说是知见混乱，众说纷纭，往往呢令人无所适从，不知道谁讲的才对，谁讲的是错的。那么现在透过学习戒法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透过佛陀大智慧光明的引导，他能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哪一条路呢是超生脱死，哪一条路呢会让你堕坑落堑，佛陀都很明确的帮我们指出来。那么这时候呢就使令我们这个思想乃至我们的行为呢有了一个准据，就好像一艘船呢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它有了这个指南针，有了一副这个正确的地图一样。那么这时候呢它就不会被世间种种的邪知邪见的洪流呢给淹没掉。所以我们以现在的时间因缘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所以这五浊恶世这滚滚红尘当中呢，我们现在能够来学习五戒八戒做我们立身处世的一个准则，那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说又显得呢特别重要。那这个是简单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五戒八戒它的一个重要性。好，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四页，第四页呢是凡例，就是说我们这本讲义的编辑呢是这个莲寺的当家法师玉音法师所编的，那在里面呢他为什么编这个讲义，他的构造是什么，它里面呢都说明得很清楚，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就自己看。我们再看到目次，目次的第一页，那这本讲义当中呢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呢是五戒学处，第二个是八戒的学处，第三个是一个附录。那我们看到这个目录目次的第一部分大的一五戒学处，五戒学处当中呢我们把它分成七科来加以说明，那这七科呢我们把它的纲要呢简单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甲一呢是张公显德，就说明到这个戒法它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功能得用，这是张公显德。甲二持戒要义，说明戒法它的名称意义以及持戒的要点，这个是持戒的要义。好，再看第三科 下一页。甲三，民受戒法，说明呢，这个受戒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如法的来受戒？那你受戒的时候，应该如何的来观想，以便能够纳受上品的戒体？甲四，略辨得戒，就大略的来辨别你受戒怎么样的情形是得戒，怎么样是不得戒，你受戒的限制条件呢有哪些，以及有无得戒的情形。甲五，五戒戒相，那我们既然受了戒以后呢，当然就应当要去好好的学习，认清每一条戒它的内容，它的开遮持犯，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持戒的，才知道呢你的身口意三业有没有违犯戒律。甲六，违顺罪服，就是说你乖违戒法的话呢，就会招来什么样的罪过，你能够随顺去持守戒法的话，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报。所以这一课呢就说明犯戒的过犯以及你持戒的利益。那这部分呢，我们同时配合唯识学讲到业果的道理，来说明呢这整个善恶业道的果报。这是第六科，违顺戒服。好，下一页，第七科，防护方便。那我们既然发心受了戒，也得到了戒体，就必须要注意去预防犯戒，就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所纳受的戒体。所以这一科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治我们的习气。那你如果不小心有犯戒的情形，应该如何来如法的忏悔。这一科讲到这个防护的方便。那我们这个五戒学处呢，就依止这个七大科这七个纲要呢来跟大家说明。好，我们看到这个正文，正文的第一页，正文第一个大一，五戒学处。我们先解释这个标题，五戒学处。这个五戒呢，当然就是在家居士大家所纳受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乃至不饮酒，这五条戒。那这个学处，什么叫学处呢？就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处所，也就是我们所纳受的戒法以及我们所受的戒条，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处所。好，首先看到甲一，张公显德，那这一科呢我们就来先说明表彰戒法的功能，显示这个戒法的德用，说明这个戒法的功能德用。这当中呢分成三科，以一，圣教之本。这个圣呢指的是大圣佛陀，教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弟子们所宣说的言教。那么佛陀大圣的佛陀他所宣说言教的根本是什么呢？这个根本呢指的就是戒法。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我们底下呢会详细的说明。那在当中呢有两段文，我们先看到第一段，那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使得清净，故知大圣降临事机显本，无非缘由，一切言教推佛本意，下至三归，皆欲把浊世众生之苦，是佛正道，将至涅槃，得清净法乐，圆证无上菩提，故知未道自戒本非是福。好，先到这里。那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大圣佛陀他一切教法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戒法。那么底下呢就加以说明。那所谓的法不孤起障缘而生，这个世间上所有的事情呢，包括这个佛法，它都不会单独的升起，必须要仰赖种种的因缘才能够升起的。那这个戒法呢，当然也是一样。那这戒法升起的因缘是怎么样呢？我们根据法华经先讲到这个总因缘。那法华经讲到说，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 说这个三世的诸佛世尊呢，他唯独啊依止啊一桩大事的因缘的缘故呢，才出现在我们这个人世间。那什么是一大事因缘呢？哦，这简单讲呢，就是要为众生开显生命的真实相，使令我们众生呢能够破迷开悟，返望归真。那佛陀呢，就是为了这样的因缘的缘故呢，才出现在这个人世间，示现八相成道。底下说呢，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那佛陀出世的用意呢，就是要使令我们众生能够开启示导，能够觉悟，让我们证入佛的知见。什么叫佛的知见呢？就指的诸佛如来他能够照见诸法实相妙理的知见慧解，也就是他能够透彻了达诸法实相的一种真知正见。那么就天台宗来讲呢，就是所谓佛的一切种智，也就是佛陀啊他能够彻底的了达一切诸法他的种相跟别相。那天台宗讲呢，就是佛陀呢他能够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他有这种空假中三观的智慧。那佛陀出现在世间呢，就是希望我们众生也能跟他一样，能够为我们开启示导，使令我们众生呢也能够觉悟，乃至跟最后能够证入跟他一样的这种了达诸法实相的这种真知正见。那使得清净，让我们众生呢都能够成就清净的法身，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恢复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故知大圣降临是机显本，无非缘由。所以我们知道呢，大圣的佛陀啊降临在这个人世间，示现种种的机门，显示他的本门，并非呢是没有缘由的。那这里讲这个示机显本呢，在法华经讲到所谓的开机显本。这个开机，什么是机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佛陀他这一生示现在印度，出生在迦毗罗卫国，那么19岁出家，30岁成道，80岁入灭。那事实上呢，这个是只是佛陀啊无量无边应化身当中的一起示现而已，这个是一个机门。那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已经成佛以来呢已经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这一期啊在印度示现呢，这个出家成道乃至说法呢，这只是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当中的一次示现而已。所以呢底下讲，一切言教退佛本意，下至三归皆欲拔浊世众生之苦，是佛正道将至涅槃，得而清净法乐，圆证无上菩提。所以我们看佛陀呢，他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那我们去推究佛陀根本的用意，下至三归乃至最基本的我们一个佛弟子所纳受的三归依，那么他的用意呢，都是要拔除我们五浊恶世众生的身心种种的苦恼，那开示我们成佛的一个正道正确的方法。这成佛的正道呢，就包括了像这个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等等，或者讲37道品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都是引导我们能够成佛的一个正确方法叫做正道。那将至涅槃透过这八正道也好，或37道品的也好引导我们凡夫众生能够一步一步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乃至呢到达究竟的大波涅槃，那得到呢究竟的清净解脱的法乐。这个清净法乐呢，指的就是所谓的涅槃四德常乐我净。什么叫常呢？就是不迁不变，就是这个涅槃呢 它的体性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有为法啊，是会牵流变化的，它是不生不灭啊，它不会有牵流变化的情形啊，这个是常。那乐，什么叫乐呢？啊，古德解释啊，是即灭永安啊，也就是说佛陀呢啊，他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啊，业障啊，所谓的业尽情空。所以这个大波涅槃的境界呢，它是没有种种罪业的干扰，所以它恒常的受用无量无边即灭清净的法乐。第三个我，这个我呢就是自在无碍，就是佛陀呢证得这个清净法身的时候呢，它具足无量无边的神通威德自在，那不像我们凡夫啊，这个果报体呢这个有老病死种种的报障。第四个净，这个净呢就是离垢无染佛陀呢把所有的烦恼障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通通断干净了所以他这念心呢是常有清净的法性能够离垢无染。那这个就是常乐我净就是这个清净的法乐，那是令我们众生呢都能够最后能够圆证无上的佛果菩提。所以结论呢，故知未道之界本非是福所以佛陀呢为什么会出世以后为我们说法讲这么多言教还要制定这个戒法呢事实上是为了要我们成就圣道就是最后呢是要我们每个众生都能够成佛的是为了圣道才制定这个戒法，那么它根本的用意呢，并不是只是让我们成就世间的福报而已。所以在第一段呢，就讲到佛陀为什么出世在我们人世间，乃至自界的用意呢？简单讲呢，就是要使令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自见，就是希望我们众生都能跟他一样，最后都能够毕竟成佛，能够离开一切的苦恼，得到涅槃。究竟的安乐。那么这个是讲到佛陀出世说法的一个总因缘。那接着我们讲到这个别因缘，那我们现在所学习这个五戒八戒它是什么样的因缘才制定的呢？这五戒的话呢，是佛陀呢有一次回到迦毗罗卫国那应他的父王净饭王的请求呢说为净饭王所宣说的再加五戒。那八万代戒的话呢，是佛陀为一位叫堕舍迦的优婆夷所宣说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后面讲到这个自戒因缘的时候呢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明。好，其次我们看到第二段华严经。华严经亦云，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若能具足持净戒，一切如来所赞叹。又云，戒为祸病最甚药，护诸恶苦如父母，痴暗灯具生死桥，无碍业海为船筏。故知众生烦浊惑众，欲枕尘阿必假良药，大慈自戒正为救护，清凉化身拔诸苦厄，令诸众生远离业非，免堕三途。故知若欲尽灯圣果，直入泥环，必始于戒。那第二段呢，我们以华严经的经文来说明。那在华严经里面呢，他也讲到讲一个偈颂说，戒是无上菩提本这个戒法呢，我们不要小看它为什么呢？它是让我们成就无上佛果菩提的一个根本。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具足持净戒。什么叫具足呢？简单讲呢，就是你能够轻重等持。比如说你受了五戒之后呢不杀生不杀生呢不仅是你不杀人，乃至微小的蚊子蚂蚁蟑螂都不可以杀害。说这个不妄语不妄语呢，你当然不可以打大妄语说你得到禅定说你看到鬼神当然不可以打大妄语，乃至这个小妄语妄言其语二口两舌 你不可以讲欺骗人家的话啊，不可以讲一些无意无利的话，那这个不可以用粗恶的言语骂人啊。所以这个我们持戒的态度呢，啊，应该要轻重等持。那你如果能够这样具足的轻重等持来持守啊佛陀清净的戒法啊，那么这件事呢，是一切如来所赞叹啊，是一切诸佛世尊所称扬赞叹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你能够好好的啊受持啊这个佛陀所制定清净的戒法，而且呢，你能够做到轻重等持，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卸脱生死的苦海，乃至呢一步一步趋向这个无上的佛果菩提，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切如来啊所称扬赞叹的。又者呢，再讲一个偈颂，说这个戒为祸病最甚要，这个戒法呢是对治我们凡夫烦恼重病的一个最殊胜的药方。那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杀生，那从前呢，你还没有受戒的时候呢，你可能嗔心很重，家里面呢，看到这个蟑螂爬来爬去，拖鞋拿起来，啪，就打死了，或者看到这个蚊子啊，这个夏天呢，在睡觉的时候跑过来，叮你一下，你也是一样，一巴掌呢就把它打死。你还没受戒之前呢，你可能嗔心很重，喜欢杀害众生。那你受了戒以后呢，你知道这个犯戒呢，种种不可乐的果报，种种的过失，你就开始勉强自己呢，我既然受了戒，我现在是受了五戒的佛弟子，从今以后呢，我不可以再杀生，乃至连蟑螂蚂蚁蚊子呢都不可以杀害。那起初呢，你是一直一种对戒法的尊重，一种勉强的心情，要求自己不杀。那你持久了以后呢，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以后呢，慢慢呢通过戒法的熏修呢，你会发觉到你内心当中那个嗔恨心呢，自然而然慢慢就消减掉了。那相对的相应于我们真如佛性的这个慈悲心呢，它就这样升起来了。所以这个戒法呢，它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它能够对治我们凡夫这种深重的烦恼病。第二个，护诸恶苦如父母，它能够防护诸多的恶，这是灾难还有苦，身心的苦恼，就好像我们的慈悲的父母一样。第三个，痴暗灯具生死桥，这个戒法呢，就好像在我们凡夫愚痴昏暗的无明长夜当中的一个灯具，一个火把一样，它能够让我们照见哪一条路呢，是趋向于安乐解脱的，哪一条路呢会让我们堕坑落堑的，它都很明显的把我们照见出来。所以呢，它是使令我们度脱生死苦海的一个桥梁。那同时第四个，无碍业海为船筏，在无量无边生死的大海当中呢，它是可以让我们依凭的一个船筏。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护诸恶苦如父母呢，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个公案，就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呢，在社会国曾经有个商人，那么他到大海当中去取宝的时候呢，经过一段时间，他这个取宝呢，非常有收获，就取到很多宝，带回到这个社会国。那回来以后呢，他也很高兴，那么就把一些珍贵的宝物呢，就拿去献给当时的国王，叫波斯匿王。那波斯匿王得到这些宝物呢，他也是很高兴，就赏给这个商人很多黄金。那这波斯匿王呢，得到这些珍宝以后呢，就把他的夫人全部叫出来。那他有多少个夫人呢？他有一共有500个夫人，就是一个一个呢，都全部叫出来。啊，当众呢，一一的把这些珍宝来赏给他们。那么这时候呢，这国王呢召集这些夫人的时候呢，结果当时呢，这个第一夫人呢，茉莉夫人并没有出来。那波斯匿王一再的邀请他出来呢， 他就不，他就是呢，不肯出来。那这时候这个后来呢，最后啊，这个波斯匿王呢，就火大了，就是这个我是一个大国王，那好心好意请你出来呢，那不肯赏脸，你硬是不出来。那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个摩利夫人呢，她那一天呢，是受持八关斋戒，她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呢，当然不可以化妆打扮，所以她要穿了很朴素的衣服，那也没有装扮，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呢，她就不想要出来。那后来没办法呢，在这个国王的坚持之下呢，这个一再的派使者去请她出来，最后呢，她就不得不出来。不得不出来的时候呢，这波斯匿王啊，这时候很生气，乃至看他出来的时候呢，原本啊就拿起旁边的弓箭，就要一箭呢就要射死他。但当他这个弓箭拿起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莫莉夫人啊一出现的时候呢，结果啊波斯匿王呢他那个箭呢射不下去，就不敢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莫莉夫人啊因为受持八关斋戒的缘故呢。他是呢，身相光明，犹如日月，从他身上呢，就放出一道不可思议的光明，像日月一样，放大光明。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呢，这时候虽然身为一个国王呢，看到这样的情形呢，他感到非常的怯懦，那么他就问说啊，夫人，你今天是修什么善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威德呢？摩利夫人说，我并没有修学什么特别的法门。我今天呢，只是受持啊佛陀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而已。所以这时候，这个波斯匿王听了以后啊，就对这个佛陀的戒法啊，升起一种恭敬尊重之心啊。那么于是呢，就把这宝物当中呢最殊胜的宝物呢，就赏给了摩利夫人。那摩利夫人就说：“我今天呢，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我不能接受你的宝物的。”那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宝物啊转送给佛陀，所以我们从这个公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互助恶苦如父母啊。我们看呢、啊，我们想想看，在古代这种专制的社会之下呢，你得罪一个大国王啊，那这件事啊还得了啊？那波斯匿王本来以一国国王之尊呢，一怒之下呢，本来啊想要一箭呢射死这个莫莉夫人，结果看他出现的时候呢，看他身相啊。光明伟伟、根本呢、就这个胆战心惊、根本就非常的不敢了、伤害莫莉夫人一根汗毛、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那个戒法，你好好的去持守、佛陀所制定清净的戒法、它就有这样大的威德力，乃至你看那个大国王呢、都不能动你一根汗毛。好，这个是讲到华严经的寄送。好，我们接着看，故知众生凡浊惑众，欲整成呢必假良药。所以我们知道呢，五浊恶世的这个凡夫，这烦恼啊非常的污浊，就迷惑呢又非常的深重。那我们想要整济这样的尘厄，这个厄呢就是重病，我们想要拯救啊我们身心啊这么沉重的病呢，怎么办呢？必假良药啊，当然就要假借这个良好的命。药方，什么样良好的药方呢？就是这个戒法。所以这个大慈悲的佛陀呢，他制定戒法，正是为了要救护我们三界的众生，以这个清凉的戒法呢，来化育我们众生，来拔诸苦厄拔除我们身心啊种种的苦恼灾厄。那拔诸苦厄这句话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好好的持守不杀生。你就不会有这种短命多病的果报，你好你持守就不偷盗，就不会有贫穷困乏的情形，你持这个不邪淫戒，你就不会招感，就不争良的眷属，持这个不妄语，就不会啊在世间上被人家欺狂毁谤。所以这个持戒呢，是想能够拔除我们诸多的苦恼灾厄的，同时呢，能够使令我们众生远离身口意三业的过非，那么乃至呢，免堕三途我们好好的持戒呢，你至少至少起码呢，能够保住人生，保证呢，你不会堕到 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所以最后总结，故知欲尽登圣果，直入泥环，必死于戒。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要尽，就是直接登上圣人的果位，乃至呢直接契入这个泥环，泥环就是涅槃，契入这个佛的大波涅槃。那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下手呢？必死于戒，就要刚开始就是从这个戒，戒法下手，以这个戒律呢作为基础。那就如同这个涅槃经里面讲到，说欲见佛性正大涅槃，必须身心修持境界。所以我们想要照见真如佛性，证得这个大波涅槃，应该怎么样呢？刚开始呢就必须要身心以这种至诚因重的心来修持境界，要轻重等持，成点不犯。所以从这样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戒这段呢讲到圣教之本，那这个大乘佛陀一代十教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戒法。因为这个佛陀讲八万四千法门，不外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当中呢又以这个戒学戒法呢作为根本，所以这个圣教的根本呢指的就是戒法。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下节课再继续。